现在时刻十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日光大道，那个 FM104.1 调频台。那我今天是一样是来打工的代班主持人，我是连世昌连律师。那因为今天这个张新民张老师啊，这个有要事在身所以就请我呢来这边呢跟空中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相会。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这个邀请一个这个我们这个都更的议题来讲的话，邀请到一个这个重磅级的这个人物呢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业界耳熟能详的，他是个品家建设集团的这个胡伟良胡博士。来，胡博士，我们跟这个听众朋友问候打招呼一下。
啊，林律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啊，对，好久不见哈。这个其实我们这个胡博士啊，其实他其实偶尔也会上一下我们这个日光大道的节目。那因为这个今天这个特别，我们再次请上我们的这个胡伟良胡博士呢，来上这个日光大道。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除了自己个人私心之外呢，我认为说都更这个议题其实一直在台湾二十多年来其实它是非常迫切而且需要的。我们不要让它变成像是一个天彩霞看得到，但是呢我们其实是享受不到它的一个利益，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根据整个一个内政部跟主管机关的一个统计研究啊，其实在这个2023年呢，除了这个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乃至于到今年已经进入所谓的这个超高龄社会之外呢，在2023年台湾的屋龄统计来讲，其实平均每一栋屋龄已经达到32年。那如果以这个台北市来讲呢，台北市将近是占一半以上，就是30年呢的这个老屋呢已经高达这个所谓的这个 70% 呢是占3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屋宅。那也就是总户数呢在台北市来讲已经高达60万户是屋龄30年以上的所谓的老屋。那双北市呢其实加起来是真的已经是居这个全台湾之冠。我们在这个70年代整个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呢，其实整个一个都市化，整个一个不断的大楼在兴起在盖，但是呢时间过得非常快，乃至于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已经慢慢的不只是在谈都市化，我们已经在谈都市老化之下的一个都市更新。所以这个都市更新的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那其实呢讲了这些都市更新一些，重点是这个政府好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放一个利多的一个消息之外，那政府怎么样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实施之下，那我们业者特别是我们建商要怎么样引导利诱的一个方帮这些地主好做好这些都市更新，让整个一个世界还有包括这个市容部分能够更加的一个美好，这个是一个整个一个带动整个一个不止城市的一个 一个更新啊，包括城市的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我想这个才是真正迈入整个一个代社会跟整个一个智化社会，它应该有，还有应该想好有的一个生活品质哈。那这个我们谈到这个都更的议题啊，我想说，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我们业界这个重磅型的这个人物哈，这个品家建设公司的这个胡伟良胡董事长。那我看我们这个胡董事长呢，他这个其实呢不只是学经历这个非常的专业哈，那他本身呢是这个台大土木学系毕业的之外呢，那我看他还有包括他有这个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经历哈，这个他本身这个除了这个营建管理，还有包括商学，还有包括法学博士。那除此之外呢，在证照方面，我们这个胡博士呢，他本身也是所谓的这个专业人士，包括这个专业技师哈，这样的一个取得这样的一个国家证照出身。那除此之外呢，他包括这个，因为呢，我想说这个胡博士有时候这个做法跟我的理念蛮贴近的地方，就在于说，其实呢，能够学以致用。这个立功立德哈，这个如果没办法做到的话，这个立言啊，这个著述写书，这个我们这个胡博士这个著述甚多啦，这个我列举一二哈，它其中包括有所谓的这个都市更新漫谈，其实在谈一个整个都市更新的理念，还有包括说他怎么样透过都市更新这么好的这个善知识，能够分享我们的这些小资主，所以其中包括这个房地产圣经 2.0 哈，这个圣经的圣，胜利的胜。好，不是神圣的圣，然后对，然后包括这个2023年啊，这个新出版的这个包括小资主房地产交易圣经啊，也一样是胜利的胜啊。我想这个是由时报来出版的。那我想说，我们来谈谈这个都市更新的一个理念跟议题的时候，我想说，我们想请教我们的这个胡博士哈，这个胡博士不晓得说，从我们这个地主还有包括政府的政策之外，我们从业者或者是实施者的角度来看整个一个都市更新，我想不是只有一个重建整建或者是维护，还有包括说我们业者或者是说我们在从事都更这样子一个理念工作者实务工作者，我们对都市更新有什么样的一个破化跟难度，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念，从我们这样的一个品家集团建设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好，谢谢连律师连博士。那我想真的你除了这个学术上很有成就之外呢，我觉得你最近我了解你也出版了一些都跟那个房地产方面的这个书籍，而且也是热销啊。
是是，
我想在这之前我先简单把我们的这个我们公司现在目前都跟发展的状况跟大家报告一下，免得好像大家讲说我们是这个都跟上面总是花言不能只有凭着的理论嘛，还是要一些实务上的一些
实际
来验证，说表示我所言不虚啊。我们现在目前在台北市，我们现在手上总共18个案件，今年送件，手上还有24个案件，明年送件。我们现在手上整个这个案量大概有超过50件，那这50件的总的销售额呢，大概应该是超过3000亿，所以在这个不光是在台北市，在全台湾在都更的成就方面应该是实际是最多，案量也最多。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台北市，从其实台北市的都更从去年开始大爆发，我们刚刚讲到台北市现在目前呢30年上的老屋呢基本上占了 72%， 但最重要的是50年以上的也有14万栋。其实50年以上的老屋啊，这个不管是在抗震或者居住上其实都开始出现问题，所以最有迫切需求改建的就是这50年以上的老屋。
确实没错。
那我们去年呢、这个都更处核准的这个案量啊，大概只有7件，全国也只有50几件，所以这个都更现在的成就相对于需求量其实是非常的缓慢。如果照这速度不加快的话，那么很快的台北市就是变成一个非常老旧的一个老城，跟这个台北市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是很不相称的。那所以讲起来呢，都更其实呢，我觉得不光是大家谈到都更都会想到说，都更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让你财富倍增的这样一个财务翻转的一个机会，但是更重要的是 因为台北市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在这五六十年来，发生最强地震只不过是第四级而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可能在这十年之内会面对六级以上的地震的几率高达 40%， 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台北市是一个盆地，如果发生五级或六级以上的地震的话，那么现在台北市这些四五层楼的公寓的老屋的话，大概有六七层都会受到很严重的损坏，有些甚至会倒塌。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更呢，应该算是一个不光是财富增值的一个机会，也是变成一个救命工程。那刚刚也提到，连律师也提到，这个其实现在台北市都市在老化，那其实有必要做一些再生活化。如果要不然的话，其实台北市的都会有发现一些东移跟西移的现象，所以一些早期比较发展的比较好的地区，现在因为缺少这个改建跟活化，已经越来越老，所以确实有必要做全面性的这个改建来活化。大概是这样一个，我们先这样做一个初步的介绍。
嗯，是的哈。其实我觉得说，就像刚刚我们胡博士讲的，其实整个一个都市更新，它不是说，这个只有盖房子。那其实因应整个一个大环境，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过的，其实我们现在的不单单只有都市化，叫都市老化情况之下，其实都市更新，或者是来自于比较经常谈的所谓的危老重建这个部分，我想是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针对我们整个一个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城市，好，能够透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来做所谓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易容啊，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改建的一个需求。那我讲包括说这个结构性的一个需求是在于说，包括一个因应整个一个地震，那地震包括说我们这几年来，包括台南啊、围冠啊，或者是乃至于最近的花莲的天王星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这些大楼的倒塌，其实多自来自于这个天灾地变，包括特别是地震。那地震之下呢，我们以前大概30年前甚至50年前所盖的房子，这个时候那特别是在921大地震，在我记得是民国88年以前啊，这个盖的老房子，那特别是在耐震度不够的情况之下，这个都更确实是迫在眉梢啊。确实燃眉之急哈。那我想说，接下来我想说，那个我们从一个这个听众的角度来这个问一下，或者是请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胡博士，就是说我们这个经常谈到的一个这个观念，就是说，因为现在政府包括这个台北市，好，从这几年来，这个从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劳役公救的一个这个奖励啊开始，还有包括所谓的他推出的都更八件。这个新北市政府呢推出了这个都更三建，那即使在都是用这个利多的政策，包括这个奖励容积啊，包括补助啊，或者是包括这个税负的优惠，土地税、房屋税等等的，来鼓励都市更新。那我想说，这个我们回到民众的一个初始点来看的话，这个都市更新呢，跟所谓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政府也在如土如火的这个推导，像我看这个统计研究啊，这个台北市这几年自从这个危老重建107年推到现在，好像这个送建的话，这个高达这个200多件以上的这个危老重建。那我想说，这个从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个胡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这个稍微这个听众一起分享一下，这个都市更新这样的一个手段方法，跟这个所谓现在政府也在谈的这个危老重建的部分，这两者大概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或者从你们实施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好的，这个危老基本上有个特色，它的审议非常的快速，通常都是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把它审议结束，然后通过之后就可以改建。那审议快速还有它的面积不受限制是两大特点。那我们知道都更都有一个最小面积的限制，通常是要1000平方米以上。如果你面对的结果是面对一个结果，只有一个结果，甚至有时候会到了2000平方米以上。所以因为面积越大，牵涉的人数住户数就越多，整合上就会越困难。所以相对的危老看起来会比较快速一点。但是危老跟都更相比，在这个财务上就是在会有几大不同。第一个就是都更它的奖励值呢会比危老来的高 都跟以前的上限基本上是到 50%， 那再加上前几年流行的这个，从去年开始，因为这个提到九二以前盖的房子，它可能它耐震不足。那民国63年2月15号以前，甚至你在设计上都不需要考虑到这个抗震，所以那个时候政府就认定，当时没有考虑到内震抗这个地震，所以基本上63年2月15号以前盖的房子就免费没有条件送你30%容积奖励，所以基本上以容积奖励的值来讲，我们的围绕最多只有 40%， 其中有 10% 是属于私人奖励。
嗯，
那私人奖励到今年也结束掉了，现在用规模奖励来期待。但是规模奖励呢，你要再拿到 10% 回来呢，你要达到一样要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通常这个改建的屋主就会倾向去走都更，所以基本上我们光从容积奖励来讲，这个围绕是实成奖励拿掉之后是 30%， 那都更奖励是 50%， 如果台北市再加上耐震力不足到 80%， 所以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容积奖励方面，再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同意比例方面，都更是要求这个80% 以上可以送进，但最后呢可能要到 95% 甚至 100% 才能够真正的启动。那围绕要 100%， 但是围绕的好处就是说，你在整合的面积的时候当然是越大越好，但是你整合碰到这个瓶颈整合不动的话，你可以把钉子户很快速的把它拆除掉，所以相对的这个在执行上的容易度上就会容易一点。
好，这个刚刚胡博士讲到这个都更跟围绕在这个门槛有不一样，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细听下文。好，我们等一下。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欢迎回到我们空中再次相会 FM104.1 调频台。那我们刚刚请这个胡博士跟我们漫谈了这个所谓的都更跟围绕这个有什么不一样，那特别是在这个满的部分呢，其实围绕要经过百分百的同意，那这个都更的话只要经过多数来划定这个所谓的这个都更单元，以及进行后续的这个都更计划跟都更事业。那其实刚刚胡博士，你能不能继续再跟我们再继续的这个分享一下？你刚刚谈到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奖励，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耐震载的这个奖励之外，都更跟围绕就整个一个结构面或政策面，你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思考点是怎么样？
其实哦，因为这个围绕应该是一个试验的一个场所场域的，也因为围绕的推动啊，让都更现在变得越来越蓬勃。大家尝试过围绕之后，尤其透过这个台北市推动这个围绕推动市哦，那训练了一两万个推动市到民间去做推广的工作，使得大部分的民众大部分都有了这个老屋改建的概念哦。所以这个我想他也是在他的。他也有他的阶段性任务，但现在阶段性任务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以做都更的现在大概都做了，剩下来的都是一些很奇怪，本来就很难推的。所以现在我们在都更条例齁，其实到今年开始已经实施奖励已经没有，那政府也考虑严厉再给他延长。最主要就是考虑到还有一小部分那个面积不大，要做都更整合有困难，给他最后一个机会，让他还有机会跟上。那围绕讲起来，我们刚刚讲，因为不限面积嘛，所以只要住合起来，大家都同意就可以推动，所以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因为也就是因为这样，他的面积常常受限于同意比，要换面积越大，时候会越困难，所以变成面积都偏小。那面积偏会有怎么样问题呢？第二，你在市场上啊，你将来的售价，因为你可能也做不出平面车位，然后你的公设也相对的不足，所以你在市场上的售价会相对的价受到限缩。也就是说，同样都更跟围绕两个相邻的基地，它的价差可能会到 10% 甚至到 20% 以上，所以在售价上会有这样的差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你的成本上啊，因为你面积太小，所以你的施工成本会比较贵，所以相对的都更面积比较大，它的施工成本比较低，所以一来一往其实就造成围绕基本上如果在市场上要销售的话，其实是现你比较不利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台北新北最近在这两三年内出现的一些这个烂尾楼都是围绕，就是如同刚讲，你成本高，
确实，
然后你的这个提供出来改建后的基地太小，也没有平面车位，公设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销售你的利润空间就比较小，利润空间小代表什么？你的风险就高嘛，你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就差，所以我们看得到，其实围绕除了这个，基本上将来如果你要对外销售的话，你所面对的就是烂尾楼的空间是有的，所以住户一般百姓在买围绕改建的房子的时候，确实要提高警觉。因为在这个我们在过去的三年呢，我们营建成本涨了25%甚至到30%，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围绕改建案子变成烂尾楼，或者是根本就启动不了，虽然拿到这个围绕的息，但是后来发现入不敷出，他就直接停摆。所以在围绕上，大家如果自己家里有老宅要改建的话，基本上还是可能的话尽量朝都更去走。我们讲到在税户上也有很大差别，都更你在土地增值税上基本上你如果采取这个协议合建可以有 40% 的这个见面，那如果你在权利变换的话，第一次的交换可以有100%的豁免。那除了这之外，还有房地户役税，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税户上的差异。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当然要告诫这些民众，可以走都更，面积求大，会尽量走都更。那实在不得已要改建呢，因为周边都盖好或怎么样，没有办法的话，也要走围绕。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刚刚讲过， 改建是除了是一个财富增值的一个方式，它也是救命工程。所以基本上老屋呢，就住久了，它的这个就跟人一样，人老了，关节了，筋骨样样都会出问题。该改建的时候就是要改建，该保养的时候就要保养。
确实没有错哈，这个月有阴晴圆缺啊，人有生老病死，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历程。那当然这个建筑一栋大楼其实也不例外啊，它有从新建乃至于在利用规划维护的时候，那其实这当中也有老化，那要怎么透过所谓的重建啊，或者是整建或者是维护的方式，能够让这一栋大楼啊不就再生啊，或者是透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居住方式来满足我们的住民。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都更部分呢跟围绕部分，确实像刚刚我们这个胡博士讲到一点，就是说其实围绕的部分，因为它的这个面积的这个新建的这些基地面积，它比较不会受到限制，有点像是所谓的单点的话也可以这个做所谓的实施围绕。那都市跟它比较讲究所谓的一个有面积基地面积的一个坪数或规模的一个限制。所以刚刚这个胡博士他讲的，他们在实施所谓的整个都更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它其实不是只有所谓的一个规模或者是达到某个一个面积上就会实施都更，他们更讲究所谓从结构面跟整体面的一个接阔的一个规划，或者是整个一个市容的一个规划来做一个倾向。我想这个是都更在整个一个视野方面来讲是跟围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其实确实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消基会最近其实关注到一个这个消费新闻，那这个也是这个上媒体，就是说其实这个历次以来包括台北市，这个最近好像有好几个台北市中山区还有这个大安区，它这个其实有发生一些所谓的这个疑似烂尾楼的情况，就是说这个营建公司跟建设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财务规划不良，那导致说有一些楼层的部分，它可能在新建下去部分呢，其实出现一些问题，那就造成一个资金断裂的部分。那乃至于到最近呢，还有另外一个新闻，这个包括这个也是这个小型建商，因为这个资金断裂的关系，好，那其实这当中其实很多呢，当然不是全数都是因为这个围绕，但是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因为这个有一些案例都是来自于是围绕，因为为了冲案件嘛。就像刚刚讲的这个，特别是台北市一年送件大概有这个一两百件，好，这样这个围绕案件的时候，那其实呢它导致整个一个建商的一个品质可能是参差不齐的情况之下，我先插起圈地之后，那我再实施围绕，那可能比较容易造成相关的一个状况。那在新建的过程当中，确实像有时候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些这个估价或看一些这个现刊的时候，确实基地不够大的情况之下，那建商的角度或者是从规划建筑师的角度或者从估价师的角度来讲，这个基地面积不够大的话，它不能去做所谓的一个这个坡道停车的平面，它可能只能做机械式的话，那在整个一个可能围绕之后，那它可能整个一个产品的一个这个价值部分其实相对的就会低很多。那我们来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胡博士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哈，有一些这个都更跟围绕哈，它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刚刚这个胡博士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营建跟规划哈，这个是一个这个都更跟围绕在重建手段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想要这个进一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有这个都更围绕以来呢，这个民众就会有一个想法，或者是在跟建商谈的时候就不晓得怎么谈，所以呢这个坊间就会有一个常常有一个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就是所谓一平换一平这个东西。那其实一平换一平这个东西事实上很多的一个条件要具足啊，不是一平换一平这个随便用嘴巴讲出来当做一个口号一样。这个一平换一平在整个一个大环境的结构之下，这个从疫情过后有所谓的这个缺工物料上涨，营建成本足足上涨。我看这个从早年的营建成本
一瓶大概要10多万，现在涨到一瓶要将近30万。好，我的理解，这个如果有错误的话，再请这个胡董事长再跟我指教。我想这个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说这个民众常常有一个想法说，哎，不论我在谈这个，特别是都更的时候，哎，我想要跟建商来谈一个条件，虽然我不懂，或怎么样，他就说，我大家都说一瓶换一瓶，说要跟着人家谈一瓶换一瓶，那这一瓶换一瓶，从整个一个营建成本，或从一个实施者的角度，或从建商的角度来看都更的话，这样子哈，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确实哦，基本上我想从这个郝龙斌时代，就是他喊出一瓶换一瓶，但从他的时代，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从都更角度来看呢，到现在为止几乎只有2-3个案子做到一瓶换一瓶。我讲是住宅区的土地，而且那2-3个案子基本上是发生在海沙屋的情况，因为台北市呢对海沙屋除了一般的奖励之外，还有额外的 30% 的延容奖励，所以相对的比较容易。所以郝龙斌时代在正常的都更条件之下呢，一瓶换一瓶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出现。那在我们想到说围绕他的以前的奖励值最高是 40%， 有40%奖励，在都更是 50%。 那我曾经算过，大概如果在台北市想要能够有这个一瓶换一瓶的这样的结果的话，你的房价要在185万以上，那围绕的话可能要到230万以上，因为围绕的奖励值只有 40%， 都个 50%， 所以纵然是 50% 要185万以上。所以大家试想，台北市如果假设之前你去找看哪个地方有185万以上，几乎非常少，而且这个185以上的房价基本上它有一些条件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呢住户的水准都是非富即贵，那么它的管理费用是很高的。
对，
那以这个都更来讲，里面还有原住户，原住户通常相对的这些后来买房的这些人都是相对的都是贫穷的，都算是穷人，所以这些穷人哪养得起这个每平300块的这个管理费。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讲，在真正的都更里面呢，其实以前呢要找185万以上一瓶换一瓶这种结果其实是没有的。所以直到这个去年4月3号发生这个大地震之后呢，这个蒋市长蒋万安呢决定说，因为台北有太多的这些抗震不足的房子，所以他决定在民国63年2月15号以前取得建造或者实到，通通送你免费送你30%的这个容积奖励。那30%的容积奖励确实很补，送了之后呢，原来的房价确实就降下来，从185万到130到130万，你就有机会一瓶换一瓶。所以现在现实的来看，如果你的房子是坐落在台北市的大安区、信义区、松山区，那么基本上你是有可能可以一瓶换一瓶的。
是。
那除了这之外呢，重症区可能也就是房价130万以上的才有机会一瓶换一瓶。那房价不到这个的，基本上一瓶换一瓶还是不可能的。这从成本上的观念来讲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住户要有这样的觉醒，要有这样的了解，说我这边的房价够不够。如果我的房价这边的房价期房价有到135万以上，那么你是可以期待有机会一瓶换一瓶的。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是一点机会都没有。那反而你如果因为抱着一瓶换一瓶的这样一个想法，使得这个最后的谈判是谈不成，反而错失了机会，这反而是很可惜的。
确实没有错哈。有时候其实我们在整个谈都更的过程当中，其实要客观审慎跟理性的去评估整个一个都更的一个条件，或者是一个协议合建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刚刚这个胡博士他讲的没有错，就是说事实上很多如果是太过坚持，而不是太过理想或太过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你没有贴近现实面的考量的时候，事实上其实都终是会导致双方是失败而收场的。那甚至呢，反例我们在实务上也经常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这个 不孝的建商，他为了要迎合地主啊，他所以呢，他所有的条件全部都答应，全部先让这个地主整个这个上车。但是呢，他在整个一个实施的过程当中，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的资金跟他的新建能力不足，结果呢，这个整个大家都翻船了，也有啊，所以呢，这个很多呢，这个理想很丰满啊，但是现实很骨感，所以呢，我们在谈的时候，其实呢，不要有太多的坚持或者是不当的一个迷失啊。那另外这个其实呢，我们刚刚这个胡博士也讲到一个点，就是在于说，其实都更呢跟这个围岛，它其实各有好坏，就像一把刀两面刃，它其实呢没有全然的好处跟坏处。那都市更新来讲也是如此哈，它其实这个都市更新来讲，我们要去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考量跟评估，就是说，其实刚刚这个胡博士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其实都市更新它相对的有很多的这些，包括这个土地增值税的这个优惠，乃至于到所谓的这个持有税，就是所谓的这个土地税跟房屋税，如果新建完之后，我记得是两年内的话可以做减半啊，减征。那这个过了两年之后就没有，那可是
可以延长到十年。
OK 到哦，对 ，OK 延长。
如果所有权人不换的话，
不换的话，对，可以延长，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不能换手，不能卖掉哈。那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房屋税跟地价其实会随之拉高。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头继续聊都市更新。好。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空中见，是您收听的是我们的 FM 104.1 调频台。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胡伟良胡士哈，他今天跟我们畅谈以及漫谈这个都更的议题。那其实我觉得都市更新这个东西，就像刚刚一开头讲的，其实呢，我们不要让它变成是天边的彩霞，我们要把怎么化成是我们手里掌握的当下幸福，把握当下，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提升我们住民的生活跟整个一个城市的一个这个面容的一个地方。那我想说这个都市更新，除了刚刚讲的包括这个我们去比较所谓的围绕跟整个一个现在不同的一个实施的一个这个略优之外哈，这个优点跟它的这个缺点之外，还有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之外，那其实我想说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想说从这个实施者的角度或从建商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个胡博士他在主导整个一个这个集团哈，在整个一个都市更新蛮有一个理念的，就是说他不是只有整并一些比较小的这个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一个这个都市更新，我觉得真正都市更新它的一个整个一个立法目的，或整个一个确实它整个政策目的也是希望说能够比较做一个大范围的叫接阔齁，接阔型的这样的一个都更齁。那我想说是不是能够请这个胡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齁，就说你对于这个都市更新齁，你们在整个一个以业者或以这个评价集团的角度出发，那你们在做所谓的这个都市更新的一个基地或者是接阔型的这样的一个都市更新，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做法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好的，谢谢。通常哈、都更的规定是说，你的基地面积至少，如果你面临两个接过的话，至少要到1000平方米，就是3.5平米以上。但是对我们来讲啊，其实这样的一个面积的一个改建呢、其实它所产生的效益还是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谈都市更新，其实不光是都市更新，我们也其实在谈都市再生，以都市活化。那要活化要再生的话，其实你当然是范围越大越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尽可能的以寻求一个完整接锅的改建，那甚至呢我们还会把这个一个接锅旁边临近的接锅通通纳进来，所以我们到最后所希望达成是一个街区的一个改建。所谓街区，它的范围可能就很大，以我们现在目前整合的几个大街区来讲，像我们在民生东路那边，我们整合大概是5000平，就是把6个街锅整合起来。那一起改建的话，基本上它就等于是，其实就是城市的再造、城市的再生。
确实。
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现在在那个中山北路5段这边，也是尽量把临近街锅都整合起来。现在我们整合已经超过2-3千平了。那最主要我们这最大的这个大区块呢，是在这个内湖这边。我们在内湖环山路附近呢，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整合了大概有3500平的土地，总共涵盖5个街锅。这五个街锅呢，平均的每一个街锅大概是600-700平，所以5个街锅整合了大概3500左右。除了这之外，我们在这街锅的对面，我们整合了一个6500平的一个大的区块，所以整个合起来它本身就有接近10000平。这样的10000平的基地的话，你要在这边做再造就是很容易，你可以有自己的商场，你可以有自己的休闲，你可以有自己的绿化设施，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城市中的小城市。我觉得这样对整体的环境呢，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效益，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在商业行为上啊，在各方面都可以慢慢达到一个小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是这对这个城市的更新、城市的再造才是有真正的贡献。
确实没有错哈。其实为什么我们如果去对照这个所谓的围绕跟都市更新，乃至于刚刚胡博士讲的，就是说他不是只有追求这个最小面积范围的都市更新，乃至于扩大到500平、5000平，乃至于到6000平。其实从都市更新，你要拉高他的视野去看整个一个街区的改造之外，还有包括甚至是一个市政的一个改造，我想这个是一个 都市更新其实它是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跟目的是在这边。那如果说一直是轮在一所谓的这个单兵或单作战的话，其实呢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去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做一个城市再造。那当然其实不论是这个小面积的都市更新或围绕，当然有其他的这个必要性存在。那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在这个相关的整个一个大环境方面应该要做适当的这个所谓的滚动性的一个检讨跟调整，将那个都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围绕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政府他应该要做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想说刚刚包括我们这个胡博士有讲到说，其实他们在整个一个集团方面，包括这个内湖的这个环山区哈，其实当时候呢其实有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都市更新的一个范围，那其实包括说其实都跟他有他的一个需求啦，包括是当时候其实这个山路这个都跟岸的住户，其实呢他们其实在整个一个这个结构体这个住的住房，包括整个结构体天花板梁柱其实都有一个这个崩裂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这个更加深了这个刚刚这个胡博士讲的这个都市再造或都市更新它这个需求是安全。我住的房子其实除了一个家一个住之外，其实要满足最起码的最低的一个需求是安全，那有了安全才有所谓的这个幸福感。那我想说这个是都市更新，我们刚刚去对照整个一个这个市政再造，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跟围绕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我想要进一步哈，这个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胡博士哈，这个品家集团的这个领导人哈，这个负责人。那这个我们在整个一个这个都市更新这样子这个不断的这个在进行当中呢，好，那当然它这个不位于所谓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好，这个房地市场，那我想说这个毕竟呢我们立于一个建或实施的角度，那除了面对跟地主在谈整个一个都市更新之外，好，那我们在面对政府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公权力的时候，那我们身为一个这个都市更新的实施者，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操盘手，我们现在在申请都市更新的一个程序跟阶段，好，我们呢可以这个或者是以台北市为例，好，或者是以双北为例都可以哈。那你认为在整个一个你们在申请都市更新或申请这个建造执照的时候，它整个流程好，可以让民众了解一下，以及我们从这个业者面临到的一个窘境或者是困境哈，到底什么？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政府好，听听我们这个业者的心声。
其实现在我们在申请都更，我们觉得最大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行政效能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跑都更流程的时候，它的流程真的太长了，纵然是这个我们是一个100%同意的这样的一个改建案，100%同意就是说所有的住户都认同这个改建，里面也没有争议，其实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行政审查而已，那一理来讲可能在这个几个月之内就要完成。那我们政府也喊出168专案，168专案就是说如果是100%同意的话，六个月之内可以完成事业计划的审查，九个月可以完成这个潜力变化的审查。但实际上呢、啊、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看到100%的同意案呢、啊，纵然是海沙屋，它有急速改建的这样需求，最快也要到两年，所以基本上呢、啊、行政手续的冗长是一个现在目前执行都更的最大的障碍。那其实呢这个审查如同刚刚讲的，只不过是一个行政程序上的审查，照理讲应该是很快速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现在案量，台北市政府都更处所接受的每年案量过多，人员又太少，所以再加上审查呢常常留意一些很表面上，比方来讲对这个同意书就是很严苛的去审，而且速度又不快，所以造成整个都更的流程拉得很长，拉很长其实对这个不管是对这个执行的成本啊，或者是对这个住户的期待，都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我们想一想，如果以现在的程序来讲，如果没有100%同意的话，那么审议的时间3到5年是很正常的。那再加上我们新建，如果假设3年半4年的话，往往要到8年10年。试想，这些老屋的屋主，他很多都已经是年长者了，所以常常有年长者呢， 在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好之前就往生了，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那也造成很多长者呢，因为感觉到这个流程太长，他也没有办法享受得到，甚至他还要去担心在这改建期间他还要迁出去找房子。那在这样的困扰之下，他们往往抱着好吧，那我就等我往生之后再来处理好。这也造成很多都更的在执行上造成他的延宕跟造成他的阻力。所以我们觉得第一件就是政府在行政的审议上应该要加速处理。那如果自己些行政上一些处理你的人员不足的话，你其实可以外包。那我们也曾经跟台北市都更处讲说，可不可以我们来协助你们做一些行政上的这些审议，那结果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善意的回复啊。就是说我觉得公务人员要改啊，基本上都但求求有功但求无过了，这个心态上要改变，可能需要这个行政单位的最高领导人，甚至到这个机关，不光是机关，可能到以这个台北市政府来讲，可能要有市长副市长来主动下令，而且要能够深入的去解决这些这些行政上的流程才是办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们看得到现在目前从去年9月19号开始，央行这个很明显的这种打房措施。央行为什么要打房？就是因为感觉到房价太高，房价太高让这个年轻人啊望房兴叹，就是说也买不起甚至也租不起，那为了要争取选票就这个毫无差别的去打房。那打房的结果呢，其实包括对这个我们的这个都更表面上是不受到限制，实际上在这个拨款的这种额度上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其实都更是一个财务工程非常浩大的工程，那如果不能得到这个政府或者金融单位的这个财政上的益助，其实也会让这都更的进行受到很大阻碍。所以我想两方面，这两方面都激励改革，一个是行政效率，一个是金融方面的这个资助，一定要使尽全力来帮助。刚刚讲过这都更呢，跟一般的这个房地产里面的投资投机的这种炒不一样，它是一个救命工程，是一个都市再生都市活化的工程。所以政府的这个资金，我们包括从总统以下、啊、都应该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健康的一个观念，从这个观念上来改变都更才有这个加速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确实没有错哈，因为这个都市更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包括事业计划的核定，在这都是需要这个都，这包括政府这样这个最后一道这个手段，好，跟他的一个核定的一个审查。那其实我们如果回到这个都市更新的法制面跟整个个流程来讲，基本上它是有三大这个程序要走才能够去申请得到所谓的这个建造。那其实这个都更一开始最开始包括这个都市更新单元的这个划定程序了哈，这是第一个程序。那第二个程序包括这个更新单元划定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都市更新事业程序好的这个送审。那在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包括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的程序。那这当中呢，这个事业计划程序呢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啊，因为它涉及到说这个将来这个如何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如何怎么样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来这个取得自己这个契约想要得到的这些利益哈的一个部分，包括这个两大方式，包括这个协议合建的方式来实施，或者是用所谓的这个权力变换的方式来实施这个都市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权力变换哈。那这个当然这个现在政府呢哈，这个从这个多年以来，以台北市政府为例哈，它包括它简化这个前面的这个两道程序，包括这个都市更新的单元的划定跟这个更新事业概要的部分，它可以合并哈，可以省略。那另外还有包括这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程序的部分啊，它可以一并跟这个所谓权力变换的部分啊来做相 关的这个合并，他尽量能够去省略这些这个流程。那当然就是像刚刚这个胡博士讲的，即便是这样子一个法规呢，但是呢远远还是跟不上这个实际上的一个效率跟角度。那当然这个当中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可能是案件数和案件量送审的其实很多啦齁，因为这个要赶快按照实际取得这个建造执照齁，才能够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能够取得一些这个容积奖励，包括时程奖励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即便是台北市这个八支的这个穿云箭啊，这个但是要等到千军万马来相见的时候呢，我想在整个一个行政效率还有包括都市更新的审议，这个需要这个很多的一个这个在改进的地方。那最后我想说这个胡董事长能不能这个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用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因为时间快到了，用两三句的时间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最后的总结跟分享，谢谢。
我讲哦，现在政府确实要把他的把刚刚那些基本上把它整合在一起，现在事业计划概要已经可以不用了，就是直接跳申请事业计划，但是它的同意比要达到八成以上，所以基本上三个整合在一起呢，其实最还是要两年，所以这个时程还是非常的冗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杜根呢，其实你们如果家里有这个改建的需要，我觉得大家应该自己组合起来，然后去找一个好的建商，然后跟他抱着这个大家伙伴关系，这样共同来合作，速度才可以加快，也才能够圆满。如果抱着这个怀疑的心态，或者是抱着这个慢慢选的机会的话，慢慢选的这种心态的话，那我觉得都更的流程还是会跟以前一样拖到这个十年以上，那这个是缓不济急的。因为在最近都更这个的地震，它的频率大家都感觉到频率。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天哪，最近天气变好热，蚊子也变很多，一不注意手脚就被蚊子咬了。哎呦，你看阿公手脚都被咬得好几个包，好痒哦。
阿公，你知道要怎么环境整理才不会有蚊子滋生吗？
要怎么做你教阿公。
最近学校和电视上宣导有提到要把家里的积水容器和底盘里的水要倒掉才不会有蚊子啊。
啊，这阵子一直下雨，而且后院种了花草，也放置很多容器，会不会容器内积很多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阿公，你看容器里面有结节，在里面有洞耶。
瑶，我们赶快把容器里的水倒掉才行啊。
阿公，蚊子还是很多，我们去附近的超商买防蚊药吧。
哇，现在防蚊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防蚊液、蚊香、防蚊挂片及杀虫剂，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啊。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 撇步 哦。
什么四要？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依标示使用啊。
哇，原来还有这么多 撇步， 要知道的还真多。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福利部广告。